真看了看乌思明，半天才说：乌先生，如今京城里的确有流言说皇上要废太子，但是这次我回来见了皇上也见了太子，好像和我在安徽听到的想到的不大一样，会不会是有小人从中作祟要离间皇帝和太子呢？乌思明只是淡淡的一笑：四爷，太子之危微弱朝露，其根由很远了。康熙36年，皇上西征青海，太子留守北京处置后方军国重务，皇上偶感风寒，就万里迢迢的把他叫到军前。那个时候皇上对太子已经是很不放心了。前尚书房大臣索额图在康熙42年纠集一帮子太子党，要趁皇上南巡扶太子登基，置皇上于太上皇地位。东窗事发之后，索额图被圈进高墙，虽说保下了太子，但是从那个时候起皇上对太子已经是很不放心了，皇上对他是心怀芥蒂呀。四爷，太子这靠山如果要真的硬挺的话，那他为什么今天置一处庄园，明天买一座宅院，这万里江山有朝一日都是他的，还要营造思潮干什么呢？胤禛一字一句的咀嚼着乌思明的话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嗨，乌先生，太子啊就是这么个人，他几次和我说过人生苦短得及时行乐，哎呀，摊上这样的太子啊也真是没法子的事儿。谁知乌思明听了这番话纵声大笑：四爷，你当真这么看吗？您要真是这么看的话，那您可就大错特错喽。辛弃疾所谓求田问舍，怕应修建，刘郎才气，专指的士大夫。太子这也算是一策，用的是韬晦之计，和光同尘，向皇上表明自己并没有野心罢了。这一提醒对胤禛真有醍醐灌顶的功效啊，他不由浑身打了个寒颤。哦，乌先生，那父子相宜到了这种地步也真叫人寒心呐。哎，他这法子也算是用心良苦，却只是难为了我们下边这些个办差的人呐。哼，又要清吏治，还得顾全他太子的体面，哎，真是没法子。吴思明却说：四爷，如果遇上寻常的皇帝，那么太子这个策略还算用得上，可偏偏当今皇上是500年一出的圣君呐，他的上策反而变了下策。皇上春秋已高，把政事都托付给太子，满以为他拿得起放得下。但是四爷您想想看，丈量全国土地不了了之，更新赋税制度不了了之，整修河道漕运弄得一塌糊涂，清理户部亏空吧，嘿，他自个儿是头号欠账大户，科场舞弊他无力整肃，阿哥们就是瞧准了他的施政，才敢在他这太岁头上动土。他和光同尘，人们就抓住把柄告他的状。皇上呢，就更不喜欢他了。皇上越不喜欢他，他越发害怕，更加和光同尘。如此恶性循环，那得了不得了啊！本来就不信任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听说今年皇上驾幸热河，一改往常的规矩，要他跟在身边。玉庆宫的侍卫3个月一换，这都是为什么呢？ 胤禛听得心头突突乱跳，他猛然又想起隆科多出任顺天府尹的事儿，又想到自己和胤祥平常啊在众人眼里那是太子的左膀右臂，想到这儿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，他擦了一把看了巫先生一眼，这才说：哎呀，巫先生，今夜与君一席谈，胜读十年书啊。不过事情毕竟没有发作，总要设法挽回吧。我和太子情则手足，义则君臣，在这个当口万不能落井下石啊。看来这条道我只能是走到黑了。乌思明点了点头，四爷说的不全对，这条道是要走，但可不一定走到黑，是要走着瞧，进了人世还要看天命。如果太子能洗心革面，改弦更张，或者能回天心，如果就这样下去，三年之内如果没有废太子的事儿，四爷要我哪只眼就挖哪只眼。胤禛不由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，但是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了。哎，巫先生，你瞧瞧这事儿办的，没想到我辛辛苦苦的办差，到了却落到漩涡当中来了。如今户部清理国库，他就欠着一屁股债呀，那是45万两，说是年底还清，还不定怎么样呢。万岁爷这手把手掐着日子呢，一定要在10月前完差，现如今这磨盘就夹着我的手呢。巫先生愣了一下，哦，太子欠着那么多的银子，四爷您能不能劝劝太子啊？当然了，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直白，只拿万岁爷的话压一压，请太子顾全大局，早日还清债务。哎呦喂，巫先生，你不知道我这位二哥呀，他表面上看上去啊温存柔弱，其实啊年娇腻牙，正经话说得重了吧他受不了，旁敲侧击呢他跟你装糊涂，有的时候啊干脆是气死人不偿命。哦，45万，那也的确不是个小数目啊，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哦，胤禛不由吃惊的看了看吴先生，您说什么45万两还没什么大不了的啊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四爷你别这样看着我呀，我是说我们先替他垫上不就得了。什么您是说我们先给他垫上？哎呦喂，我从哪儿给他弄那么一大笔银子啊？跟您说吧，别看我是皇阿哥，一年也就18000两俸禄，这庄子嘛在阿哥里边那也是最少的，要是和老八他们商量，那岂不是与虎谋皮吗？乌思明突然架起拐杖走到门口，看着外边蒙蒙的细雨，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：四爷，不瞒你说，这笔银子我出得起。胤禛一下子惊呆了，他好像不认识乌思明似的惊着他，连说话都有点口吃了。什么？你说你出得起？哎呀，我早就听说呢你是江南世家，但是没想到你竟如此富裕吗？ 乌思宁苦笑着摇了摇头。嗨，四爷，您别这么看着我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家小康而已，剥皮抽筋也拿不出20000两来。倒是这次进京啊，我在无意中得了一笔意外之财。说着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托在手上，四爷请看。胤禛凑近了一步，只见乌思宁手掌上托着一个针子大小的东西，碧油油亮晶晶，在灯下闪着五彩光芒，原来是一枚宝石。哎呀，哎，乌先生，这是一枚祖母绿呀、啊！不过就凭这枚祖母绿，顶多值50000银子。对呀，四爷说的不差，这一枚值50000银子，那10枚不就50万了吗？何况还不一定只有10枚呢，据我推断应当有18枚，连同其余的珠宝啊，其价值应当在300万以上，区区45万何足挂齿啊。将来如果有什么别的用场，四爷也是宽宽绰绰的了。胤禛听了不由非常的吃惊，也十分糊涂。哎呀，吴先生，你是从哪儿得来如此巨款呢？哎，我这个人可是非梧桐不栖，非廉泉不饮呐、啊。吴思宁没马上说话，坐回到椅子上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哎，天下无主之财多得不计其数啊，我既然许身于主，自当代主分忧啊。胤禛没有答话，只是用询问的目光盯着乌思宁。乌思宁这才说：四爷，告诉你吧，这套富贵呀、啊，在大会寺已经沉沦100年了，四爷不取，哼，早晚有一天便宜了那群秃驴们。这件事儿现在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门外有人说：还有我们也知。随着话音传来了一阵笑声，胤禛和乌思宁不由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文觉和杏音两位和尚。这两位和尚啊，都是胤禛网罗来的人才，走在前面的这位老者就是文觉和尚，他是专门负责陪侍胤禛接待天下游方的高僧，和北京的各个禅林主持交往，是胤禛的记名替身和尚。走在后边这个头陀杏音和尚呢，他是负责训练家丁，教习弟子武功。此刻见他们俩一前一后飘然而入，胤禛笑着说：哎呀，吓我们一跳，原来是你们两位啊。乌先生刚刚骂过秃驴，这就来了两个和尚，隔着这么远，哎，怎么我们刚才说的话杏音都听见了？文觉和杏音给胤禛施了一礼，俩人都坐下了。杏音这才笑着说：嗨，四爷，您怎么忘了我有传音之法吗？那边书斋离这儿还不足一箭之地，你们说的话呀我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乌思宁略一点头致意，接着刚才的话说：嗨，我这儿正跟四爷说这批珠宝的来历呢。我这个人呐，一向喜欢搜奇寻异，在大会寺住了那么几天呢，我读遍了寺内的碑页，因为这座寺院呢，原来是乾宁太监李永贞所造，我当时就留了心了。记得有一篇文章叫《萧峰杂记》，这里边记载的有啊，说李永贞李朝领见魏忠贤生祠，塑造的魏忠贤像啊， 是用沉香木打造的，冕旒直户，哎，就好像是帝王一样，而且呢，眼睛、耳朵、嘴、鼻子、手脚都能转动，就好像是真人一样。还说他这肚子里啊，装的全是金珠宝玉。众人听到这儿，已经是目瞪口呆了。却听乌思明又接着说：“后来也巧了，我转到神库啊，果然看见两个没有埋掉的木雕神像。”好像是那本书记载中说的那个情形，哎，只是年代久远，泥土烟染已经不成模样了。从神座后边看，那正是天启五年所造，我就断定，这两个神像肯定是魏忠贤像无疑。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是四枚祖母绿呀。我把其中的三枚埋在大会寺了，一枚呢就随身带着，就是四爷刚才见到的那枚了。三个人不由把眼睛都盯向乌思明前面的作案，那颗宝石熠熠生辉，实实在在的放在那里。杏银和尚好像还不大相信呢。嘿，是吗？居然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乌思明的眼睛闪着光芒，说话的声音却仍然很平静。四爷，这可以说是一座金库啊。四爷为天下计，取不伤廉。魏忠贤号称九千岁，居里而推，应当有九座雕像才对。没想到这雕像埋没这么多年，他被我发掘了，正是天授予四爷呀。我想这神库下边一定还埋着七座。其实啊，这件事办起来一点也不难，就由十三爷出面助庙静修，带上杏阴狗或者是坎儿，神不知鬼不觉就取回来了。文觉不由大家赞叹：“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先生可真是奇人呐！”哎，不过那七座也许也已经没有了呢，我也有点觉得不可思议。这造像的人当日怎么不取了去呢？再说了，庙里那么多和尚，这一百多年了，就没人认得出。吴思明叹了口气：“哎，金山之玉，灵蛇之珠，并非人人能识啊。”本来嘛，那个雕像啊，通身都用糯米粉浆糊了，大约就是当时造像或者是手瓷的人干的。不过为党失事，朝廷搜捕得很严，知情人也许没来得及取用，就遭了毒手了呢。这些个话听上去简直像梦话似的，但是乌先生却分析的丝丝入扣，汤水不漏。一时间书房里静极了，大家都在静静的思索，没一个人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还是杏阴和尚先打破了沉寂：“哎，那既然如此，四爷就照乌先生的主意办，三天之内呀，我们就把宝物全取出来。”胤禛激动的看着乌思明，他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沉重的点了点头说：“先生，我真的没什么话可说了。先生如此待我，我何以为报呢？”“哎，四爷，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嘛。既然四爷以国事待我，我岂能以守财奴报您呢？这事儿啊，就算这么定下来了。你瞧，这正瞌睡呢，还有人送枕头。”胤禛正愁着清理户部的亏空，太子爷欠着45万两还没着落呢，这不乌先生竟然在大会寺发现了这么一座宝库。至于十三爷胤祥和杏阴和尚 如何带着人到大会寺去取宝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单说十三爷胤祥进驻户部，清理亏空银两，重新开始。这么一来啊，京师官场上的空气就再度紧张起来了。胤祥因为人手不够，他就亲自点名从口外驻军中啊调了45名少长。这些个人那都是以前胤祥练兵的时候使出来的，略通文墨账目的未入流军教。分口组织了4个分账房，又从秋闱贡生中选出田文静、李拔一帮人，让施世伦纠集户部原班吏目组成核查总账房，他自己带上狗和坎儿坐在天涯房掌总。除了每天3次去巡视各个账房，还要时不时的召集会议汇总，召见欠债的官员，催促发文，草拟奏议折片等等等等，忙得他是从早到晚不得闲。这么大的一个户部，每天听见算盘珠子响，催得那帮欠债的官员魂飞魄散。眼见8月15就要到了，账目啊也收的差不多了，大约有个70%-80%了。听说广东总督武丹已经来到了京城，这个人呢可是个欠账的大户，但是他和魏东亭、曹寅、穆子旭同属于一类，那都是西朝元勋。从康熙10几岁的时候，他们就入宫伴驾，充当康熙的侍卫，擎天保驾，几番出兵放马，生理死理和皇帝一块滚过来的。论身份虽然不过也是一品大员，但是论情分那些无论是谁都比不了啊。康熙皇帝啊，对待他的子女、皇亲国戚还有大臣，那一向是有他自己的尺度的。他对待阿哥不如外戚，对待外戚不如大臣。可以这么说，越是亲人呐，他越是不留情面。但是对待穆子旭、武丹、魏东亭、曹寅他们几个却与众不同。康熙从来没把他们当奴才使唤，允许他们见履朝圣、紫禁城骑马，可以呼之即来、挥之即去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对他们几个人的感情啊不同一般。就说上一次清理亏空吧，为什么中途停止了呢？明面上是说下头10几个州府官员上吊抗债，其实啊是因为武丹、曹寅他们欠的债啊数目太大，而且呢他们欠的债和别人不一样啊，别人欠的钱是自己借自己花了，他们几个借的债啊为的都是康熙南巡。那你说为公家的事儿，他自己担了个借钱的名声，那这个账究竟清不清呢？清他们吧，钱是皇上花了；不清他们吧，那些个欠债的官员呢，又都打定了主意，眼睛就盯着他们几个呢。如今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，胤祥究竟该何去何从呢？